神剑。诗篇136篇，10节至26节，和合本。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10至26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海伦老师仍然在我们的当中，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头脑风暴这个话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觉得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头脑风暴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头脑风暴当中呢，特别的听海伦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原则哈，来总结就是三要一不要。海伦老师是不是这样啊？
要参与，要感谢，要尊重，不要评判。
那海伦老师，你能不能今天就一个 比较具体的话题呢，来给我们大家就是有一个好像实战这样的一种训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循这样一个三要一不要的头脑风暴的原则呢？
大家一般在一起讨论一件事的呢，下意识的我们的习惯就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对对，
我同意这个但是我不同意那个，这个不叫头脑风暴
啊，这个不叫
这种习惯呢，有这种习惯的讨论方式呢，确实需要练习头脑风暴，因为他们参与讨论的方式并不是头脑风暴的这种方式。
哦，我还以为这就是头脑风暴，
只是在单纯的评判。
这就叫评判了，
这就是评判，就是我同意什么我不同意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那样我不同意，妈妈说的我想要怎么样，爸爸说我不同意怎么样，看见没有，大家已经开始就一个观点开始争论了。儿子虽然没有说同意和不同意，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不参与选择。
对对，
三要一不要全部都是反着的，所以当一个人不参与表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毁坏头脑风暴。 I don't care whatever 都可以，好像他很随和，其实他是最不参与的那一位，反而破坏了大家的平等的家庭的建造。因为当他不参与的时候，毁坏了归属感，毁坏了价值感，他的这个习惯和身份的这个表现形式也会传染给家中其他的成员。你比如说儿子说我不参与你们的争论都行吧，你们最后决定，反正我跟着好吗，那两个参与的人就争啊争啊，最后谁也争不过谁，最后怎么，这两个人中间很有可能有一个人也反应说，好了我也不管了，你负责吧，
是
反正后果你负。
是
这样吧，
都是这样，
你看见没有，互相就传染了，互相就效法学习啊，这个，所以要参与就是所有人参与，一律平等。你说我没有主意啊，对不起，你必须练习。你说我从来都不习惯都是他们说了算，那如果你们家开始每个人都练习真要做这样的家庭会议和讨论模式，那每个人都讲，他说啊，那我的主意从来都是被他们否定，没关系，今天开始你和别人的建议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利有资格在这个大家一起参与头脑风暴的时候来否定你，但是至于别人最后选不选择你这一条，那你也得尊重对方。那是，所以每个人就是特别是主持的人，你要有概念标准。我们能不能去餐馆吃饭这个事情，那头脑风暴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你认为的解决方案交出来，而不是去否定别人的解决方案。你可以说我希望怎么怎么样解决，我希望用什么什么方式，而不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什么方式我认为不合适，这个不是你的头脑风暴，你只是在评判别人的头脑风暴。每个人只负责说我的解决方案，我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但不去评判别人的有没有效或者看不看得上。妈妈就要说我认为就是说不要去餐馆，但是呢他给的头脑风暴不能说我认为不可以什么，他必须要给出我可以什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给一条出路，这叫头脑风暴
啊，这个也很重要啊。
对呀、啊，对呀、啊，
不是说我认为不能去，
那个不叫头脑风暴，因为不可以做什么，这不叫解决方案，你只是否定了一条方向。
这真的，我问题这么细致呢？
对呀、啊，
一定要是按例来。
比如说，如果爸爸觉得我们可以去餐馆吃，爸爸已经给解决方案了嘛？
哦，这是他。
你先别管他这个方案你同不同意，他确实给解决方案了。然后妈妈怎么办？妈妈心里面他的标准是不希望去餐馆，但他不可以说。我不希望去餐馆，这个不叫，但你不要想出一句
我在家做饭给你们吃，这算不算、
哎、对，可以，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就你给大家一个出路了嘛、
哦、
你必须给一条解决的出路，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光说否定、啊、你那不行那不行，不是在给出建议给出头脑风暴、所以你可以说、我建议我们在家吃然后我来做饭，儿子说我建议在家吃让妈妈做饭，然后妈妈给了个头脑风暴说我建议大家吃然后每个人都一起做饭。
对对对、啊、这个
是不是，
对没错、
然后
一个人一个菜，
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的时候进一步加添或者进一步完善这些头脑风暴的时候，也是同样说解决方案而不是否定别人、继续下一轮爸爸再说什么，就是大家的方案就是越来越靠近一个统一的，大家都同意的，都觉得可以接受的，那么最后的方案就会出来。
这么细致的才能够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头脑风暴。
对，
原来都弄错了，原来都是说我想怎么着我不想怎么着，然后你那个就不对，然后就开始争论，你要在外面吃你这不是就染病毒吗，这就变成一个 评判了，
就开始无限的延伸下去了，这早就跑题了。
对、啊、然后那爸爸就说了，怎么就染病毒，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吃也没见染病毒啊，这不就吵起来了。然后孩子一看你们俩吵了，算了，转身走了。
嗯，所以怎么样设立这个头脑风暴的目标很重要，就是你要清楚知道我们现在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我们要解决。所以你刚刚说其实这个主题大家要先建好这个基本，所以在开始之前这个人就应该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基于现在这不是出门不安全，吃饭不安全，然后很容易传染，基于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不能像平常那样的自由的去随便想吃哪儿或者怎么样都行了，那是不是我们要想一想，考虑一下怎么样可以让咱们全家都是安全的，但是同时也生活不要搞得太局限或者太可怜，又可以继续享受生活中的爱，但是呢同时又保证安全。那我们讨论一下，那他这个基调就已经设立下了，所以接下来说啊，就去餐馆吃，或者说就用手抓，那他就相当于这个头脑风暴给的人呢，其实他没有听清这个基调，基调就是说现在因为有这样的危险
哦，
对不对，才要讨论头脑风暴
格局是吧。
对，你先把这个标题先给扔出来
啊，标题
嗯，
标题要让你知道我们讨论什么。
对 对
不是说无范围的，
对对 对
想干嘛干嘛。
所以呢为了防止大家那个一开始练的时候，因为我说了大家有一个旧皮带，下意识控制不了，就是下意识的自己的习惯的说话模式或者思维方式，不就破坏头脑风暴的气氛吗？一旦有其中一个人破坏，其他人就跟着你就跑了，因为这还得开始评论你，你怎么能这样呢，就然后就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事儿也解决不了是吧。那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有一个好的建议是什么，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头脑风暴，因为口头说有时候就说不清，而且很唠叨很啰嗦，你重复对方也记不住，他就总是不断的犯规，那怎么办呢，文字，比如在微信群里对吧，比如说这三个人要讨论一个话题，好，我就为这个话题我开一个三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面写一个头脑风暴的文字标题党，标题写出来了，长长那个标题，基于现在的安全危机，所以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以往每周一次的家庭的欢乐啊饭桌时间，那么现在还要不要继续，或者形式有什么改变，欢迎大家头脑风暴，下面一二三四五空在那里啊，然后呢这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个人至少提一条，这叫都参与，要参与啊。那你就填，那你看标题写的清清楚楚，你不需要反复的重复提醒对方，标题写在那里大家就会比较容易 focus 这个方向。第二的话，里面没那么多废话，没那么多争吵，没那么多扯皮，就是一二三，第一个标题谁来填，填自己的头脑风暴，其他人也别评论，一评论 那很明显就在评论，因为在群里面清清楚楚的文字看见你在评论，所以就可以阻止哈，就到这里继续填啊，督促大家回到这个焦点做这件事儿。这是文字方式，特别是也适合比如说孩子大了在外地读书或者已经工作了，但是家里有个事儿，比如说家里有个老人啊，就突然生病了，那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儿女们或者说家庭成员，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呀、啊，
头脑风暴一下
啊，谁飞回来，谁不能飞回来，或者说，谁现在工作忙，怎么样来照看老人，谁来买菜，谁来做饭、洗衣服？
对，
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谢谢海伦老师，特别具体的用各样的小例子啊，用我们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小例子，来特别的就帮助大家明白到底什么叫三要一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大家都要来贡献我们自己的主意点子，都要来共同参与，而且呢对参与者我们都要衷心的献上感谢，并且我们要非常尊重对方的建议。那还有一个最最至关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评判，不要评判别人的观点。那最后呢，我们要记住在这个头脑风暴的原则当中啊，原则下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每一次可以训练自己的机会来训练，让我们自己的那个旧的思想模式旧皮带转换成新的，以至于呢我们所 真的懂得的、知道的知识点啊，或者是工具啊，不白白的不能够真正的用在实战上面了。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
听我的，
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5，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示录21:1-5。深夜，凯船被一种奇怪的鸣叫声从睡梦中惊醒，侧耳倾听片时，黑夜又如此静谧，那声音仿佛如夜空中霎时从遥远的天际闯出的一道流星，只那惊艳的一划，把黑暗撕裂成两半，也把我的好眠撞碎。醒了，又想起睡前看到的新闻，是美国的一家动物实验室，据说专门用猴子来做实验，但被爆料发现许多的视频中，人在虐待美猴王们，逼他们吃肥腻的猪油，然后让他们患上各类高血脂的疾病，供人实验所用，当然还配上些照片。本来在我记忆中可爱的小猴宝贝们，瞬间龇牙咧嘴，被实验折磨得不成猴样，各种疾病使他们的肚腹膨胀，皮肤溃烂，使我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人呐，真是王道，不是很多人都自称是无神论者吗？他们只相信老祖宗是猴变成的，如今自己既成了人形，怎么可如此这般虐待祖辈猴爷爷们呢？人呐，真是王道。既然猴祖宗们现在已无力与人抗争，难道就成为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他们或可上餐桌奉献活猴脑，或可进动物园，供人用食物投打、嬉笑；或可成为马戏小精灵，在皮鞭下施展孙悟空般的绝技，走钢丝、钻火圈；也或被逼得吃得如二师兄猪八戒一般， 肥肚肿腰，拿来做实验。人为何有此特权，把所有动物们都掌控在手中？回到圣经神的话，创世纪开篇，上帝创造一切，包括动物和人，并赋予人类权柄管理一切，所以动物当服在人之下，被人管理。但神并不是让人可以肆意妄为，残暴虐待他们。这就像妈妈临出门给孩子们一个玻璃杯，是用来喝水和饮料，不是让孩子们摔碎了当武器，彼此划伤对方，甚至玩出人命的。人呐，实在不应该王道，因为我们不是创世真神，所有的智慧也是从神所赐的权柄而来。离弃神的人只能用尽所谓的聪明，自己不明不白的就与动物成为了一家。人呐，应该归回正途，敬拜该真正敬拜的独一真神，管理该真正管理的神为人类所造并托付给人类的山川大地、花鸟鱼虫。虽然罪污秽了人，连累了一切被造之物，人无力改变，但神早已预备救赎之法，救命的良药，那就是主耶稣。他可以用自己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涌流出的宝血洁净一切罪污，恢复一切生机。圣经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阿们。
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黄金洁体遍地长街，明镜透亮，闪耀灿烂，一切眼泪不再有不回缩，新天新地海也没有了，先前的天地都已过去。
都已过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